AI 算力板块，尤其是光模块、国产芯片这些方向，涨了这么久，最近开始在高位震荡，大幅调整。有人说这是牛市中的正常回踩，也有人说这是 AI 泡沫要破裂了。那么，投资者到底应该相信哪一种说法？今天我们带来这些问题，想要详细的拆解，用数据、用历史、用产业逻辑来回答三个核心问题。第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当前 AI 算力，包括国产芯片和光模块的调整，到底是什么原因？是基本面的变坏，还是前期的交易过于拥挤，情绪的扰动导致了近期的震荡？第二，如果拉长周期来看，我们当前的 AI 产业的这个发展，到底走到了哪一个阶段？对比2000年前的互联网时期，当前我们的 AI 产业链的这个发展周期，是处于早期呢，还是处于中后期？第三是站在当下，我们应该怎么看待后市的这个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算力硬件相关的投资机遇，该如何配置？参照什么指标？什么时候要进行一些风险控制？那么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我们这个本次直播的第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要探讨一下为什么科技板块近期会有一个比较明显。大幅的这个震荡，尤其是像科创芯片指数，从上周五到这周一，其实震荡的这个幅度大概是有10%左右的一个回撤。所以，为什么这些科技板块，尤其是国产算力和光模块这些板块，近期会有一个大幅的震荡？首先呢，我们认为第一个问题啊，就是分母端，也就是加息预期对于这些板块估值的一个扰动。大家最近也会看到，其实油价仍然是维持在90左右的一个比较高的位置。中东那边呢，其实地缘局势仍然还不是很太平，美国和伊朗的这个谈判呢，其实还是有一定阶段性的反复的。所以市场就会担心，在当前油价仍然维持高位的一个背景之下，美联储是否会重启加息呢？在前两周啊，在这种预期的发酵之下，其实10年期的美债和30年期的美债收益率都有一个大幅度的攀升，背后呢也是体现了大家对通胀预期的这个发酵，以及对于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担忧。那么这些科技板块，无论是美股的科技板块，还是我们 A 股的科技板块，其实它们都是会受到全球宏观流动性的影响的。尤其是美股啊，他们会受到自身美联储相关的一些动作的影响会更大。但是在其中这科技股啊，它相对于其他的非科技板块，他们的对于这个利率的影响是更大的，就利率对他们的影响是更大的。主要原因呢，也是因为这些科技股，他们很多的现金流都是来源于远期的，而不像是其他一些传统板块，他们每年都有一个稳定的现金流。那么这些远期的现金流，在高利率环境之下的折现会更低，这也就导致了在高利率的环境之下呢，会有更多的这个科技股的估值受到这个压缩。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市场担心美联储加息会对于科技板块产生一个比较大的这个利空扰动。但是细究这个问题啊，美联储真的会加息吗？我们认为其实美联储的加息仍然是一个小概率的事件。美联储当前仍然是处于一个降息的大通道之中，哪怕美联储当前受到这个油价的影响、受到通胀的影响，而暂停了加息，暂停了降息，但是我们认为它当前仍然不具备加息的条件。主要原因呢，一方面，通胀对于这个美联储的影响，其实相对来说是有限的，因为美联储他们会认为当前地缘冲突导致的油价抬升对于通胀的拉动是偏一次性的，这个通胀并不是来源于国内的需求有多么旺盛，国内的这个消费者的这个意愿和这个企业投资的意愿有多么旺盛，而是来源于外生的这种油价上涨传导到国内的这个通胀。但是在国内整体的这个经济需求仍然疲弱的背景之下呢，这种外生的油价冲击对于通胀的影响可能并不会长久。尤其是在需求的压制之下呢，之后这个通胀可能会逐步的有一个回落，所以当前我们也看到了彭博的一致预期啊， 美国的通胀，无论是核心通胀还是这个广普的通胀，可能大概率是会在今年的二季度出现见顶，然后在三四季度逐步回落的。那么这个通胀的一次性的扰动呢，其实是可以被美联储所忽略的，因为美联储更关注的是长期的通胀的预期。所以当前，这个通胀的这个问题啊，可能并不会成为美联储加息的一个核心的触发点和催化剂。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美联储他们这个使命的两端，一方面是遏制通胀，另外一方面都是呵护就业。但是美国国内的这个就业水平当前仍然是有一定的风险的，核心原因也是当前美国的经济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 K 型分化。K 的意思就是有一个很明显的上行呢，就是 AI 板块带动了是美国国内结构性的上行，但是 K 的另外一画呢，就是下行的这一个笔画，其实代表的是美国经济的这个传统板块，包括房地产，包括一些消费等等这些传统板块其实是仍然疲弱的，这就体现了其实美国国内的经济是 AI 一枝独秀，然后其他的板块表现相对是会萎靡一些。那么在当前整体的一个美国的这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格局之下呢，如果美联储进一步的加息的话，会导致美国的这些传统板块，包括房地产、包括消费等等这些传统板块，会出现一个更大幅度的恶化下滑。这个呢，之后也会传导到美国的这个就业市场的这个更加严峻的恶化，所以这个不是美联储所想要看到的一个场景，这就导致了美联储当前为了呵护这些传统产业，为了呵护美国的就业，并不会有一个大幅度的这个加息。然后第三点呢，就是美联储他们其实还是会受到美国国内财政压力的一个掣肘，当前美国的这个债务水平仍然很高。那么，如果美联储加息，美债收益率继续抬升的话，这个美国政府的这个利息支出啊，会进一步的抬升，然后进一步的加大美国政府的财政负担，这个也是美联储所不想看到的。所以，美联储呢，为了呵护美国政府债务的健康和可持续，美联储也不会进行加息的这个操作。包括之后这个新任的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啊，已经上台，然后他在今年的这个6月10几号，他会第一次出席这个美联储的议息会议，并且在发布会上讲话。届时呢，我们可以更加关注这个新一任的美联储主席在公开了这个发言之中的具体的表态，以及他之后对于美联储降息路径的一个指引，和他对于美国国内未来通胀和就业的一些展望。这个是我们可以后续持续关注的。但是当前我们认为美联储并不具备加息的条件。这也就削弱了对于这个估值层面，对于这个美股和 A 股科技板块，尤其是 AI 这个高科技板块的一个压制。这个就是第一个原因，然后我们认为第一个原因其实并不会可持续。那么第二个导致近期科技板块大幅震荡的一个原因呢，就是拥挤度。我们确实前面会看到这个 A 股的拥挤度非常集中在这个少数的科技板块，像5月份啊是非常鲜明的一个结构性分化的一个行情。在5月份之中呢，其实包括国产算力、包括光模块等等这些 AI 算力相关的这些板块，是有一个大几十的一个这个收益率的。但是相比之下呢，其他的很多传统板块，无论是消费、金融、地产，还是一些制造的板块，其实都有一个比较明显的回撤。所以，在5月份这个极端分化的格局之下呢，有更多的资金其实是拥挤到了高弹性、高成长的这个 AI 算力这些芯片、光模块这些方向，也就导致了其实当前这个 AI 算力板块整体的这个拥挤度是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就是有过多的资金拥挤到了这一个板块，过多的资金在这一个细分的板块上面进行交易，会导致这一个板块可能阶段性的过分的定价了一些乐观预期，而其他的一些相对来说表现比较萎靡， 然后资金没有那么青睐的一些板块呢，其实可能会有一定的这个过度下杀的这个错杀的一些迹象。这个就是为什么我们说第二个导致了 AI 板块近期震荡的一个原因，就是拥挤度其实已经过多的集中在了这一个 AI 算力相关的这个板块。然后还有一些指标啊，其实近期市场的关注度也是比较高，比如说全市场前 5% 的这个成交的个股，他们的成交额占全 A 的这个比例，其实当前已经是达到 45% 左右的一个比较高的一个水平。其实就体现了其实市场上大概 45% 的这个资金全都拥挤到了这一个AI 算力相关的板块。那么根据一些券商的研报统计啊，其实在过往的历史上，可能 45% 的这一个比例是一个触发回调的一个关键的阈值吧。主要原因呢也是确实过度的拥挤其实长期来看是不可持续的。所以这个就是我们认为第二个导致科技 AI 板块近期回调的一个核心原因。那么其实我们看到啊，经过近期的调整，尤其是从上周的下半周到这周的前半周的一个震荡回调，芯片的板块的这个拥挤度已经有明显回落了。然后如果是光模块的话，其实光模块在前几周的这个拥挤度已经有一定的回落，尤其是在这个国产芯片的这个行情愈发演绎，然后芯片的抱团度愈发提升的背景之下呢，其实光模块的一些资金是有转换到了芯片板块，也就导致了光模块这个拥挤度有一个提前的下降，会它的拥挤度其实是比芯片的拥挤度相对更低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这两天我们看到了光模块板块的这个表现会比芯片更好，芯片两天回撤了 10% 左右，但是光模块仍然是比较稳定，甚至这两天又有一个接近 10% 的一个涨幅，这就是拥挤度相关的一些因素。所以我们认为拥挤度其实确实它可能是一个风险指标，拥挤度过高往往标志着这个板块有一定的这个风险，需要投资者有一个短期的规避。但是当前呢，我们看到了这些 AI 算力板块拥挤度有一定的回落，这也是意味着抛压可能已经释放了很大一部分，所以投资者也可以重新关注起来 AI 算力板块投资机遇。那么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两大这个核心的导致 AI 算力板块下跌的一个原因。那么第三个原因呢，其实也是从去年的10月份以来持续的笼罩在 AI 算力板块头上的一朵阴云，就是 AI 泡沫是否会破裂，当前的 AI 发展是否已经进入到了过热的泡沫的阶段。这一个核心的这个一些指标啊，包括可能会有投资者担心当前 AI 板块这些巨头的这个财务状况是否有一定的恶化，他们是否过度的举债来进行大规模的资本开支，从而危害了他们自身的财务健康度。还有的投资者会担心是否这些 AI 算力基建这个大幅度增长这个程度已经超过了市场上面对于 AI 真正的需求，供大于求呢，可能也会导致 AI 泡沫的这个产生和瓦解。但是我们当前啊，认为其实 AI 的周期远远没有发展到过热的一个阶段， AI 的周期当前仍然是处于一个偏早期的一个发展的阶段。这个呢，我们就进入到我们当前的第二部分，就是AI 周期现在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会有很多的这个老股民啊，他们会拿2000年互联网泡沫来类比当前的这个 AI 的泡沫，因为可能当时互联网泡沫确实给很多老一辈的股民造成了非常不可磨灭的一些负面的印象。确实在2000年之前，互联网带来了这个股市的繁荣是有目共睹的，在纳斯达克，也就是美国的这个互联网板块最聚集的一个这个板块呢，在2000年之前可能数年的时间啊，涨幅就有翻了几倍，有个非常亮眼的涨幅。但是在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灭的当年呢， 这个跌幅也达到了大几十的一个跌幅。所以会有很多投资者担心，当前是否已经处于一个泡沫破裂的边缘，是否会模仿2000年互联网泡沫百分之大几十的一个跌幅呢？那么我们今天呢，也是来认认真真的对比一下当前的 AI 发展和2000年的这个互联网泡沫时期的这个互联网发展。首先第一个核心的指标呢，就是这个渗透率的一个指标。我们引用这个斯坦福 HAI 的这个数据啊，其实截至2026年年初，美国生成式 AI 的个人普及率大概是 28%。然后在企业端，这些企业的用户他们的这个 AI 的应用率可能也只有 20% 左右的一个水平，这些都是有数据统计的。那么这个 20% 左右的这个AI 的普及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呢？我们可以对比1998年美国互联网当时发展的一个阶段来看，1998年美国互联网的这个个人的普及率其实是达到了 30% 的，也就是当前 AI 的普及程度可能相当于或者是还略次于1998年互联网的一个渗透率的。也就意味着其实当前 AI 的普及仍然是处于一个早期阶段，可能我们有很多的投资者啊，确实已经开始比较频繁深入的使用 AI， 无论是用 AI 进行对话跟他聊天，还是说一些更高频更深度的一些 AI agent智能体的一些使用，但是这个其实放眼全国全世界来看，仍然是比较小的一撮人在深度的使用 AI， 可能还有更广泛的区域更广泛的人群，他们其实当前还并没有接触 AI， 甚至有很多人民可能是并不了解 AI 是什么的。这个就意味着其实 AI 的发展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并没有说当前已经进入到过热，已经到进入到非常成熟的一个阶段了。我们看互联网当时啊 ,1998 年的这个 30% 的是互联这个渗透率，到2000年可能 大几十的一个渗透率，其实中间还有一大段两三年然后加速渗透的一个过程。所以当前我们认为这个 AI 的发展可能仅仅是相当于1998年的这个互联网发展的时期，离互联网泡沫破裂还有两三年比较长的一个时间。然后我们除了这个渗透率这个指标，其实我们还有其他的四个变量可以来对比我们当前所处的 AI 周期和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进行一个对比啊。我们有四个变量，首先第一个变量就是收入的正位。其实收入的正位是当时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非常核心的一个原因，因为在2000年的时候，虽然美股的纳斯达克这些互联网代表性的公司他们是贡献了相当大的这个涨幅，然后也是拉动了这个指数有一个相当大的这个上涨，但是在2000年 86% 的这个互联网公司他们当时是并没有产生实质性的收入的，也就意味着其实2000年之前他们炒互联网其实很大程度上是炒概念炒主题，当时并没有一个明显的业绩兑现，可能是在后续2000年之后随着互联网继续的发展，随着更多一些 C 端应用的出现萌芽和持续的蓬勃发展，还导致了互联网有真正的一个变现的渠道。但是在当前啊，在我们当前的 AI 发展的过程之中，其实这些 AI 的公司已经有切切实实的收入和利润是来源于 AI 的业务的。像我们当前有一个统计啊，美国的这些 OpenAI 或者是谷歌的 Gemini 或者是这个 Cloud 模型的母公司 Anthropic， 这几家美国头部的 AI 公司他们的年化经常性收入已经是从2023年 AI 初始的这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收入的体量增长到了当前26年4月份最新的统计数据是有超过900亿美元的年化经常性收入的。这就意味着其实当前 AI 的科技巨头他们能实打实的从 AI 业务的发展之中赚到利润赚到收入。我们国内的这个科技巨头啊，其实同样也是如此，像阿里它是有 相当大的这个云计算的这个收入是来源于 AI 相关的云计算的，包括我们的这个字节的这个旗下的产品豆包啊，近期也是公开宣布他们会进行这个收费，你以后使用豆包可能会都需要进行一定的这个费用的支付。所以这些科技巨头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他们都已经实实在在的从 AI 发展之中获得了收入，这个是当前 AI 跟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很大的一个不同，这第一个变量。第二个变量呢，就是供需的错配。其实2000年啊，他们这个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他们的供给是远远大于需求的。核心原因呢，就是当时他们互联网这个电信行业啊，他们是按照流量翻倍的这么一个预期来大干快上的建设产能的，拉了非常多的光纤光缆，然后也建造了非常多的基础设施。但是在2000年，我们当前面也说了，它的收入并没有真正的起量，互联网的业务其实也刚刚处于萌芽阶段，所以当时有一个供需错配，供给是大幅的超越了需求，也就导致了当时泡沫的破裂。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如何呢？我们全球日均的 token， 也就是这个模型的磁源的这个调用量已经是突破了140万亿，然后这个算力的需求呢，其实也是体现出来了持续的超预期的增长。我们云计算的这些服务的厂商，包括这些大模型的这个厂商，他们也全都是满负荷的运转。尽管前期他们已经进行了大规模的算力的资本开支，投入了数百亿数千亿元来建这些 AI 的数据中心，但是这些供给仍然远远没有匹配上需求。因为当前对于 AI 的需求实在是过于旺盛，我们每一次跟 AI 聊天，每一次调用 AI 的智能体来为我们进行一些任务的完成，都是需要消耗 token 资源，而这个大规模的消耗呢，其实是远远的超过了这个云计算平台他们的算力基建所能够承载的一个负荷的。这也就导致了其实当前所有的云计算的公司，他们的所有的算力都是在满负荷的运转的，无论是最新的 GPU 还是一些更老的一些代际的 GPU， 其实都是在持续的投入使用，并且不仅仅是满负荷运转，其实还是在涨价，也就进一步的体现了在需求远大于供给之下，其实供给的这个发展的空间仍然是非常广阔，然后当前仍然是处于一个量价齐升的阶段。所以供需偏紧呢，也是第二个当前的 AI 周期区别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那第三个核心因素呢，就是这些核心公司的财务健康度。像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电信行业他们是发行了超过5000亿美元的高收益债，然后当时的违约率呢，也是一度飙升到 10.7%。 但是当前我们全球的四大云厂商，他们的净债务比上他们的 EBITDA， 也就是他们这个债务的偿还的这个能力啊，其实大部分都是非常健康的，他们账面的现金呢是要高于他们的总债务。所以就体现了其实这些科技巨头并没有大规模的举债来进行 AI 的资本开支的投入，反而是用他们自己的传统业务的持续的源源不断的现金流的供给来输血他们的 AI 的投入。所以当前科技巨头财务健康度、财务可持续度仍然是非常良好的，所以这个也是不支持 AI 周期这个泡沫破裂的一个原因。然后第四个就是利率的冲击。我们回顾2000年的时候，其实会看到当时美联储是在经济过热、股市过度繁荣的背景之下呢，为了遏制经济的过快发展，为了遏制这个美国国内通胀的抬头趋势，当时美联储是一直大幅度的加息了150个基点，直接引爆了他们这个高杠杆的一个脆弱的体系。但是当前呢，我们看到美联储仍然是处于降息周期之中的，我们前面也说了，美联储当前并不具备加息的条件，加息仍然是小概率事件， 所以从利率这个维度来看呢，当前利率水平仍然是比较良好的，然后也是相对于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对于这个科技板块其实当前的利率是有一个更好的支撑作用。所以综合这四个变量来看，当前的 AI 周期仍然是处于一个比较安全的、比较健康的发展的早期阶段。无论是收入端、供需结构，还是利率，还是财务的健康度，都远比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时期更加良好。所以这也是为各位投资者宽宽心，当前的 AI 发展并没有出现这个临近泡沫的一个临界点，所以当前 AI 的这个发展可能还有数年的一个蓬勃的向上的一个态势。那么我们还有一些数据啊，可以再来支撑我们对于算力板块仍然是最硬的投资逻辑这一个核心观点这个支撑。首先是我们这个科技大厂他们的资本开支仍然是还在持续的超预期的上修的。像2026年北美的四大云厂商微软、谷歌、亚马逊、 Meta 还有加上甲骨文，他们 AI 相关的资本开支预计将达到约7000亿美元，比2025年增加约2500亿美元。并且呢，这个预期还在持续的上修。像六个月前市场预期这五家的合计的资本开支可能只有5000亿左右，但是当前呢已经是上修到了6000多亿，接近7000亿的一个水平，上修的幅度呢接近 40%。这就意味着其实在当前 AI 蓬勃发展， AI 算力的军备竞赛如火如荼的开展背景之下呢，其实这些算力硬件仍然是科技巨头首要投入的一个核心的方向，会受到持续的资金的投入，所以 AI 算力板块这个需求非常旺盛，也会带动 AI 算力板块无论是芯片还是光模块持续的量价齐升的。那么细究这个 AI 算力板块其中的两大方向，一个是光模块，一个是国产的芯片。我们光模块呢，其实是包括中继续创、新易盛、天府通信，我们所谓的这个易中天的这个组合。我们所有的这个个股的提及的个股啊，都是仅仅是作为我们这个演讲的这个事例，不作为投资建议啊，也是提醒一下各位投资者。像中继续创、新易盛、天府通信这个易中天组合呢，他们在2025年业绩增速普遍是在 50% 以上。核心原因呢，也是因为易中天他们是深入的打入了全球 AI 算力的基建的产业链，他们的下游客户啊，基本上就是海外的这些 AI 巨头，包括英伟达，包括谷歌、微软、亚马逊、 Meta 等等，他们都是我们光模块公司的持续的买方。所以我们光模块的国内的核心的公司在全球的光模块产业链之中都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不可或缺的一个作用。所以就说我们光模块其实是海外 AI 链的一个代表。那么在海外的这个科技巨头持续的进行大额资本开支的背景之下呢，我们国内的这些光模块公司他们的业绩的增速仍然是值得期待的。那么回到我们国内的产业链啊，其实我们国内的 AI 产业链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的国产算力，也就是我们这个以寒武纪、华为、升腾，还有这个海光信息等等这些国产的芯片巨头，他们所生产的芯片仍然是我们国产 AI 算力的核心的代表。像我们今年4月份 DeepSeek 是发布了 V4 系列的模型，它是用我们国产的芯片集群，通过顶级的算法和软件的优化，尽管并不具备像英伟达这样非常高精尖的 GPU 的这个算力芯片，我们通过算法的优化、通信的这个加持，我们用稍微落后一点的国产芯片一样训练出了世界顶级的大模型。这件事的意义呢，它就在于证明了我们国产算力哪怕当前的这个性能相较于海外顶尖的芯片有一定的差距，但是通过软件、通过通信等等这些弯道超车的技术路径，我们国产芯片的可用性 已经是被验证了的，并且我们当前国产芯片正在逐步的从可用陆陆续续的变成好用，可能未来呢会变成必须要用。所以这就会吸引更多的资金，还有更多的开发者，更多的应用场景来拥抱我们整个国产的算力芯片、国产模型的一套国产 AI 生态系统。所以这也是为什么五月份以来国产芯片的表现非常亮眼，甚至是远超于海外芯片的一个非常核心的原因，就是我们国产的芯片的景气度有一个大幅度的提振，然后也是吸引了非常多的资金来拥抱国产芯片这个产业链。虽然短期来看啊，国产芯片拥挤度有点过高，需要一定的这个消化的区间，但是中长期来看，国产芯片的景气边际的变化仍然是最大的一个方向。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这个国产芯片和国产光模块的一个梳理啊，这些都是我们 AI 算力最具代表性的这个科技的投资板块。但是如果我们投资者想要投资这些AI 算力相关板块，其实仍然是有比较高的难度的。一方面是资金的门槛，因为这些光模块的上市公司以及一些芯片的上市公司，他们很大程度上相当大的比例都是在科创板创业板上市的，但是科创板创业板的这个开户和交易是有个比较高的门槛，可能是50万左右的一个开户的门槛，还要有3到5年左右的一个交易的时长才能够在科创板和创业板开户。所以这个是第一个资金的这个难度。第二个难度呢就是选股的难度。我们知道啊，其实这些光模块的上市公司还有这芯片的上市公司，他们的技术壁垒是很高的，他们的研究难度其实来说也是比较大的，像我们普通的投资者可能很难深入的去研究清楚到底这个公司是做什么芯片，那个公司又是做什么芯片，芯片和芯片之间有什么区别，然后他们当前是处于怎样的一个景气周期，他们的业绩增速未来是怎样的，这些其实可能都是专业性技术性比较高的一些高壁垒的研究的环节。所以我们对投资者的建议呢，就是可以更多的通过 ETF 这种一站式打包3-50只相关产业链的核心龙头的这一个方法，来指数化的参与到相关板块的投资机遇之中。那么我们也提供几个这个投资的 ETF 品种推荐给大家，可以值得各位在 AI 算力蓬勃发展的浪潮之中重点关注的。第一个产品呢就是科创芯片 ETF 588290，它是聚焦我们科创板的半导体产业链，涵盖了50只在科创板上市的半导体巨头，也是囊括了半导体的全产业链，包括上游的半导体材料、半导体设备，再到偏中游的半导体设计、半导体的加工制造、半导体的封装测试，再到下游的半导体销售等等，其实是都被囊括到了我们科创芯片 ETF 588290的这个基金之中的。所以各位想要参与国产芯片自主可控国产替代整个投资逻辑的这个投资者呢，可以通过科创芯片 ETF 来一直打包这些高精尖的科创板上市的半导体龙头。然后这科创芯片 ETF 呢，它的弹性也是非常大的，是要远远的领先于我们这些宽基指数，然后也是领先于其他的全市场选股的就半导体的相关的基金的。主要原因呢也是我们科创板是有 20% 的涨跌幅的这个上限，而其他的主板呢是 10% 的涨跌幅上限，就导致我们科创芯片它的涨跌幅也是 20% 的这个上限，所以它弹性是更加大的，也会更加适合想要追求高弹性高成长的投资者进行配置。那么第二个标的呢，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159279，它其实是打包的创业板上市的这些人工智能相关公司，但是创业板上市的人工智能相关公司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我们前面说到了光模块，包括中继续创、新易盛、天孚通信，这个所谓的易中天三大光模块巨头。 他们这些通信设备光模块相关的这个公司啊，占我们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的比重呢，大概是 60% 左右的一个非常高的水平。所以简单理解呢，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就是能够一直打包这个光模块这个核心的公司，以及光模块相关的一些产业链的公司，比如说一些光芯片啊等等，这些公司可能也会纳入到我们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之中。同时呢，我们创业板人工智能还有 20-30% 左右的是这个创业板上市的一些人工智能相关的软件的一些公司，这个呢可能也是能够给我们这条基金增添一些不同的这个分散的这个风险的这个来源。然后我们这个创业板人工智能 ETF 呢，同样也是 20% 的涨跌幅限制，也是非常适合想要追求高弹性的关注光模块投资机遇的，看好海外 AI 产业链发展的这些投资者进行重点关注的。那么第三大块呢，就是港股的互联网相关的这科技巨头啊，我们也有一个 ETF 是港股通恒生科技 ETF， 代码是520840。这个 ETF 呢，它的 AI 含量是超 90%， 它是囊括了港股市场上面跟 AI 相关的很多的上市公司，像阿里啊、腾讯啊，包括一些芯片公司，像中芯国际、华虹半导体等等，这些科技产业链的公司都被一直的囊括到了我们港股通恒生科技 ETF 之中。然后我们港股通恒生科技呢，相较于更为投资者熟知的恒生科技啊，其实它是剔除了医药、汽车等等这些跟 AI 跟科技相关度没有这么高的一些板块，所以我们港股通恒生科技 ETF 是更加关注港股市场上面这些互联网巨头、这些科技巨头的这个投资机遇的。然后它的估值呢，当前仍然处于一个历史的相对低位，所以也是适合这些想要参与 AI 产业链，但是不希望在光模块和芯片板块之上追高，想要布局一些相对比较低估的 AI 相关的公司的投资者进行重点关注的。那么还有一个港股的 ETF 啊，我们是港股通信息技术 ETF 513240。它相较于港股通恒生科技 ETF 的核心区别呢，就是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 ETF 是明确的剔除掉了互联网相关的上市公司，像腾讯、阿里、美团等等这些他们的主业是传媒或者是消费零售、消费互联网的这些公司，他们是明确的被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剔除的。所以可能有一部分投资者会担心这些互联网巨头他们是否会受到外卖大战、补贴大战的拖累，他们的盈利是否还在下修的过程之中，可能会有一些投资者不敢参与到这个互联网板块的投资之中。所以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呢，又是提供了另外的一个差异化的布局港股科技的一个核心的品种。我们港股通和信息技术 ETF 呢，是明确的剔除掉了这些互联网的公司，所以它不会受到外卖补贴、 AI 的这个应用补贴等等的这些侵蚀，而它是更注重硬件，比如说我们这个计算机，比如说我们的这个芯片、半导体以及电子产品等等，像小米啊、联想啊、中芯国际啊、华虹半导体啊，这些是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的核心成分股。然后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的硬件占比呢，也是达到 70%，是远高于港股通恒生科技之中硬件占比 40% 的。所以这个也适合想要关注算力硬件相关的投资者可以参与的一个标的。并且我们港股通信息技术呢，它当前的拥挤度还有它的估值也是低于我们 A 股的芯片和光模块的相关的上市公司的，所以也是适合想要低位布局一些AI 算力硬件的投资者进行重点关注的一个品种，港股通信息技术 ETF 华安513240。那么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这个产品的一些介绍啊，也是可以值得各位投资重点关注的。然后最后呢，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投资者一些主要需要警惕的在 AI 算力硬件投资过程的一些风险点。第一个就是 资本开支能否维持一个非常高的增速，无论是海外的这些五大云计算的这个科技厂商，还是我们国内的阿里云、腾讯云、字节云等等这些云计算厂商，他们在2027年、2028年资本开支的增速能否维持一个比较高的水平，仍然是决定了我们 AI 算力硬件的需求，决定我们 AI 算力的景气度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所以这个是需要各位投资者重点关注的。如果这些云厂商突然下修了业绩指引，那么我们也要重新评估 AI 算力的投资机遇。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 AI 业绩兑现的节奏。如果这些大模型的公司他们的营收的增速增长不及预期，或者是科技公司盈利超预期的这个增长的幅度持续的收窄的话，那么可能也会导致大家对于 AI 营收、 AI 可持续发展的一个担忧，市场会担心资本开支的可理性，进而呢也会影响到算力板块的一个投资的波动。这个是我们需要重点关注的两大风险指标，但是当前呢确实还没有看到这两大指标的一些恶化。那么在最后呢，我们就是来到了我们这场直播的尾声啊，我们也是快速总结一下今天所要讲的内容。我们近期 AI 算力的震荡核心的来源呢是加息预期的这个扰动，以及拥挤度这个高位导致的一些消化这个震荡，但是这些都是偏情绪面、偏资金面的一些短期的扰动，而不是 AI 算力长期基本面的恶化的趋势。所以当前 AI 算力仍然是处于一个超级周期之中，并没有改变的。然后第二点，这周期的位置来看，我们当前的 AI 大周期仍然是处于偏早期的一个阶段，相较于互联网泡沫时期大概是处于1998年左右的一个水平，而并没有处于2000年互联网泡沫破裂左右的一个阶段。无论是渗透率、估值、收入兑现度、供需格局、财务健康度等等这些指标来看，我们当前 AI 算力的这个泡沫都没有出现逼近极端、逼近泡沫的破裂的一个临界点，所以当前 AI 发展的这个健康度还是比较良好的。第三点呢，算力我们认为依然是整个 AI 板块之中确定性最高的方向，因为 AI 的应用啊，当前仍然是处于一个发展偏早期的一个阶段，甚至可能会有很多传统的我们所用的这些软件 APP， 他们在之后可能会受到 AI 浪潮的一个颠覆，但是无论下游的运用、下游的软件怎么颠覆、怎么迭代，我们对于上游的算力硬件的需求仍然是不变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算力板块是确定性最高的方向，然后也是近年来涨幅最高的方向。无论是 A 股还是港股还是美股，其实算力板块的这涨幅都是大幅领先于软件 AI 应用相关的这个涨幅的。如果随着这个云计算厂商他们的资本开支持续的商修，他们在持续的大规模的建设数据中心，那么未来对于这些 AI 算力的需求仍然是会非常蓬勃的向上的，所以算力仍然是确定性很高。然后第五呢，我们是认为在短期的震荡之中是要坚守景气的确定性，可能阶段性的要做好主线内的轮动。像两条核心的主线啊，我们国产算力和海外映射的这个光模块的这个产业链，这个 AI 国产链和 AI 海外链其实是 AI 算力板块内部两条主线。那么如果短期国产芯片涨了过多了，可能会有一些资金轮动到相对低位的海外算力光模块之中，那么如果光模块这两天又涨得有点多了，可能之后又会有些资金轮动到芯片相关的这个板块之中。所以在整个产业趋势之中呢，我们可能也可以把握好这两条主线的一些轮动的机遇，进行一些高低的切换。所以这个也是适合一些技术性专业性比较高的投资者进行一些操作的一个方向，也是提供给大家一些投资思路，然后并不作为投资的具体建议。那么最后呢，也是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然后我们本期的指数大学堂也是到此为止。 我们植树大学堂呢，也是每周三的下午3:30，与大家不见不散。那么，谢谢大家。